七，贪妄为罪，是人罪兵，欲游为行，名为压鬼。妄，按照圆融法师的讲义，是指的是前面的冤枉的妄的妄习啊。因为有冤枉人造成严重的罪业，堕落地狱受苦，那么这个人在地狱里面受罪已经完毕出来了，那么出来之后欲游为行，游是游淫暗昧的这个地方，到了这个暗昧的地方啊，有这个阴阳不分之气，那么他附在这个气里啊，就会成为他的身形，就是成为这个压鬼。什么叫做压鬼呢？有人睡着了会被这个鬼压啊，这个压在这个胸前了，不能这个讲话哦，这个身体好像是非常的痛苦啊，那么要讲话讲不出来啊，这种的鬼啊就叫做压鬼啊，说有这种鬼在世间上专门呢这个使这个睡梦中的人使他难过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验啊，这种如果真正碰到是不好受啊，我听那个有经验的人说如果是两恶就比较会有这种情况，侧恶右邪侧恶比较不会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我从前小的时候在乡下听人说的，他说会碰到这种这个被压的情况啊，他说是仰卧对着这个天空中的天花板上啊，有一种这个带八卦的那一种的蜘蛛，拉牙蜘蛛，他说那个蜘蛛在上面呢，它是这样爬住的，那它的背的八卦正好对住你的胸，对住这个心的这个心脏这个地方，跟它相对的时候就会被压，哦，也许那个蜘蛛就是这个压鬼吧。这是我的听说，实际情况我没有经验，我不在啊。第八，贪名为罪，吃人罪兵，欲金为行，名妄良，妄良鬼。魑魅魍魉了啊，贪名就是前面的贱货啊，就是那个邪见啊，见习所引起的。这个名啊，不是光明的这个普通正确的光明的名，而是指的那种邪知邪见的见啊，叫做名啊。由他那种邪见引起的造的罪业，堕落在地狱啊。那么地狱罪报受完了出来他这种在轨道里面，我如果遇到精气就会成他的身形，那么那就是所谓妄良鬼。妄良是山川有水怪山精之类，就是属于这个妄良鬼啊。这种鬼啊都会有的时候会伤害人啊。道教有一部书叫做《抛蒲子》，抱蒲子啊。这部书里面有说，这个妄良是一种山精，山上的妖精啊。他说这个妄良的身形啊，好像小孩子一样啊，不过他只有一个脚，独足怪，一个脚，叽叽咔娘啊。很会伤害这个世间人啊，而且他会学人的声音，学人的声音在叫，然后啊，那么来去迷惑人，在伤害人，会有这种情况。不过这个话出在这个《抱朴子》那一本书里面，是道教啊修道的人修仙的啊。第九，贪嗔为罪，是人罪兵。欲名为行，名一时鬼，贪嗔为罪。这个嗔呢，按照讲义就说就是前面的这个诈习啊，这个诈就是欺诈，欺骗人啊。那么由诈习造了严重的罪业 堕了地狱受苦啊，地狱里受满了之后从地狱里出来，所以叫做世人罪兵。以名为行，这个名啊，这个名跟前面的名又不一样哦，这个名是指的咒，世间人那些画符念咒的咒，念咒的名啊，这个念咒的名啊，他碰到这个人家在念这个咒啊，那么碰到 的话就会成为他啊，现出他的鬼的身份啊。那么这一类鬼啊就叫做异识鬼，这个异识鬼就专给那些画符念咒的人差使的，画符念咒的人的这个咒使的鬼就是这一类鬼啊、哦。这是第九。第十是贪党为罪，世人罪逼欲人为行，名传送鬼。党就是结党争讼，就是喜欢打官司啊，由打官司造成严重罪业堕落地狱受罪啊，叫做贪党为罪啊。成群结党跟人打官司伤害别人啊，甚至伤害人命，造成严重的罪业到了地狱里面受罪报。世人罪逼，这个人的罪过在地狱里面是完毕了，出来出来在世间碰到人就会成为他的这个身形啊，以人为形啊。这个文林戒宽禅师的注解呀、啊，他说这个所谓以人为形的这个人呢、啊，就是那些无主之类念咒的啊，专门使鬼的那一类啊，或者是用利用鬼来报吉凶的啊，这个鬼就是被人使用的那种叫传送鬼啊。世界上有人专门吃鬼饭啊，利用这个机会哈、啊，跟人谈些世间吉凶之事，然后哈、啊，那么得到一些人家的资助而来维持生活啊。这种吃鬼饭的人现在恐怕比较少一点，从前还蛮多的。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一类吃鬼饭的人我还遇到很多位啊，他们都会很有一套啊，他会食鬼啊。这十种啊，是说明一个大概啊，所以这个大概情形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这个鬼是在六道里面的一道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鬼是六道里面的一道啊，它是三恶道之一。升到鬼道啊，是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啊，是中品十恶，造了中品的十恶而堕落在直接堕落鬼道，是人呐、啊，人造十种罪恶，就是身三套淫，口恶口两舌妄言其一，意贪嗔痴。这个造这十恶业，分上中下三品，最严重的上品罪恶，那是堕落地狱。中品到恶鬼，有的时候也说他下品到恶鬼，这是看情况。如果是鬼里受的苦超过畜生，那是中品十恶；如果鬼里受的苦比这个畜生道要轻，那就是下品十恶。那么在畜生道也是如此啊。这是由人造罪业十恶业的中品直接堕落在鬼道。这个上中下三品怎么分呢？简单说，越心越静两种分别。心是心理作用，他造恶业的时候才发动内心要造这个恶业啊，而这个心很猛力啊，把罪造完了也没有后悔啊，从始至终认为他做的当然，做得很对。那么这种的罪业那是地狱，这是上品。如果他从开始做到罪过做完毕，后来有后悔之心，认为自己做错了啊，有后悔，那么这个心就是中品。如果这个发心要造恶，这是造的时候就有后悔，但是已经造了， 已经造成了，但正在造的时候就有后悔心，这个人呢、啊、就是属于下品。这是越新分别越近，近的类别很多了，例如杀生嘛，伤害父母师长那是上品，伤害普通的人中品，伤害其他众生那就下品，所以这个境的分别不是一种，那要多方面去观察。心容易明白，看这个动心动念的情况而定，那么一般都是说中品十恶到恶鬼，有的时候也有下品十恶到恶鬼，这是第一种。第二，由过去他的艺术的业力，过去所造的业虽然是当时没有造这个恶业，可是由过去成造，而过去造的这种恶业，鬼的恶业刚刚成熟，突然之间就堕落在地狱，在这个鬼道去，鬼道恶业成熟了，突然之间堕落鬼道，这是由过去的艺术业力所牵引而堕落鬼道，这是第二，第三呢是从地狱出来转入鬼道，第四是将要下地狱之前也有先到鬼道，现在这里说的是从地狱出来，从地狱出来受这个疑报，因为受疑报啊，所以从这个地狱出来受这个鬼道之身，那是属于疑报，前面说过啊。后边总结的文字说，阿难，世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佛对阿难说，这个十种的这个道理已经说完了。佛对阿难说，这个人是人佛还是希望人呐、好好修善法。明明从地狱出来落恶鬼道，他还是说他是人呐、是人是由纯情坠落。纯情呢、就前面所说的有这个世间的情见是造恶这个侠是善法是超出，现在由他完全的罪恶的纯情坠落在地狱道受苦地狱里面烧干了，业火烧干上出为鬼，地狱里面的火烧干了，才超出这个地狱出来做鬼上就是从地狱出来从地狱出来好像由下往上一样那么出来做鬼道的众生做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因，说明这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自作还是自受啊，谁也替你不了若悟菩提真妙圆明本无所有，如果能体悟真如自性的菩提果的那么本来自妙圆满光明的真如自性没有这些东西真如自性里面十法界都不可得，何况是鬼道呢所以说本无所有世间上在佛法来说有鬼道那么真正懂得佛法学佛的人，我想大家都晓得都知道世间上是有鬼道的有鬼道众生但是世间上往往有人呢是不相信有鬼那么不但是现在，古代一样有从前有人造五鬼论，您知道造五鬼论是谁吗？我告诉你，三国以后梁秦晋朝三国晋归司马氏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燕司马燕，司马燕学习曹操的儿子曹丕传司马渊传曹魏就把曹魏的天下转过来，就成为司马氏的天下。因为司马昭封景公景王， 加九锡，然后这个司马昭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就穿曹魏的天下啊、就称为锦朝，历史上叫做锦朝，而分西锦东锦。前一段统一天下叫做西锦，后来偏安于南边，北边五胡十六国，所以叫做东锦。西锦初期，锦朝西锦初期有一个姓阮的，阮，狗耳边圆啊，姓阮的，姓阮的这个人啊，有一个是叫做阮系，系是这个户口复姓那个系啊，阮系在当时锦朝初期很有名。这个人本来是在三国时代在曹魏里做事做大官的啊、他是跟这个司马氏在一块儿的，是站在司马懿这边的人，就是经过司马氏司马昭，他都是在站在这边在做事，所以司马炎转位以后啊，他还是大官就是这个阮籍家人他家里同样他的亲族有一位叫做阮瞻的，瞻木字旁，眼目的目，木字旁做一个瞻字姓瞻人的瞻，南瞻部洲的瞻有一位阮瞻，这个阮瞻呢到了这个景怀帝的时候我讲锦朝的皇帝哈就是西晋时代转曹魏的是司马炎，司马炎在历史上叫做景武帝，景武帝司马炎的儿子是惠帝，景惠帝就是那个吃肉糜的吃肉糜的景惠帝这个皇帝啊这个景惠帝傻傻的什么都不懂那么大臣向他说明说老百姓很苦啊，没有饭吃啊。他说那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肉浆啊，肉糜他在皇宫里做皇帝，那个肉糜吃怕了，老百姓别说要吃啊，看也看不到他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所以历史传下来这个吃肉糜的皇帝王皇帝啊，沙皇帝景惠帝过来啊就是怀帝，景惠帝被人毒死了，做了几年被人毒死，死掉之后他的弟弟啊这个叫做司马芝那么就是做了皇帝了，那在历史上叫做景怀帝，胸怀的怀景怀帝。景怀帝刚登基的时候他的这个年号叫做永嘉永嘉大师的那个永嘉就是永嘉年中就西历纪年的307到312景怀帝就307那一年登位，到了312年这个七八九十一二这六年呢是永嘉的年号，用永嘉的年号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阮瞻这个人做五鬼论的阮瞻这个人，在永嘉的时候，景怀帝的时候，他的官做到太子舍人，太子舍人就是皇太子的这个皇宫里面呢做事的人他地位已经很高，可是他一向不相信鬼，他执着没有鬼，因此啊他空下来就写五鬼论，在哪里住五鬼论五鬼论住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快要完成了那么平常他也相信鬼的人，相信鬼的人呢、会去跟他辩论，他辩才很好，书又读得很多那么人家跟他辩论啊，没有人赢过他，没有人赢过他，跟他辩论的说有鬼，跟他辩无鬼，结果都是无鬼赢了，阮瞻赢了，那么辩的人都输，那么这样一来啊，他要照无鬼论的这个主张啊越来越坚定 而且呢，这个无鬼论已经快要写成了，他心里在偷欢喜啊，这样子我可以把这些那些异端、那些无鬼啊，把它整个消灭掉啊。他动了这个念头，他正动了这个念头，在高兴的时候，夜间呢、啊，他点着蜡烛火在写编无鬼论。夜间正在写无鬼论的时候啊，平常一般人去见他都是白天，那天晚上已经写到半夜了。写到那个最精彩的地方啊，他笔停不下来，他一直要写下去。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了，敲他的书房门。好，那既然有人来，总是打开来看看嘛。打开来一看，来了一个少年，很英俊，长得跟他一样高大，相貌也很好，来见他，很有礼貌的向他敬礼。还跟他着意打工，然后啊，这个阮瞻就那你很难得这个时候来，不晓得有什么事，就请他在他写无鬼论的这个书房里坐下来。我有几件事情啊，要来请教阮先生啊。那么就跟他谈起来，两个人一谈呢、啊，就是辩论还是辩论。而这个来的青年呢、啊，学问也相当不错。也很难变，那个很难变的时候，变到这个无鬼的地方，可是变来变去啊，阮瞻呢、啊、还是站在比较优胜的这边，看看呢、啊、要赢了，可能这个青年要变输了，可是这个青年呢、啊、越变越是有兴趣，他说你认为一定无鬼吗？他说是的。我你看，我的无鬼论已经写了三分之二，我这个地方是最精彩的，你快要完成了，我这个无鬼论完成了，那些鬼通通都要消灭掉。哈，你真的要消灭鬼吗？我跟你说，我就是鬼。那个青年啊，马上就发火了，我就是鬼，马上他就现出他的鬼相来，是真的鬼了，这个时候碰到真的鬼了，他就现出他的原来的鬼相，他说：“你说无鬼，我就是鬼，你相信吗？”阮瞻给他这么一下了，心里凉了。哟，真的有鬼啊！就在他的面前变，一会儿变成这个吊死鬼，舌头拖着很长的，一会儿变成无头鬼，一会儿变成什么鬼，变了好几样。哎，阮先生，你信鬼吗？这个时候他没话说了，这怎么办啊？是真鬼，你不相信鬼，你写无鬼论，现在我就是鬼，你写吧，写下去，再写，他拢在一起没有办法，那对不起，我该怎么办啊？烧掉，把无鬼论烧掉，那好，我烧掉吧，我看着你烧，拢在还没有办法呀，只好把无鬼论当下烧掉。所以今天看不到无鬼论，如果没有烧掉的话，无鬼论还要流传到今天，所以这个阮瞻写无鬼论没有写成，没有写成啊。那个时候阮瞻写无鬼论的时候啊，才29岁，这个无鬼论没有写成，而且亲自见到鬼，难堪啊，难过啊，心里就很不舒服，生病了，那个给他这么一说，那个鬼也不见了，不用开门，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就没有鬼了，鬼也跑掉了。这个时候他想到当时看到这个鬼影子，心里非常非常难堪，有了一向主张无鬼，现在这个鬼现前，弄得他这个进退两难，又是生病。第二年30岁就呜呼哀哉上香了，死掉了。阮瞻因为邪无鬼论30岁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无鬼论没有办法传下来，后人也不敢再写了，纵然想要主张无鬼啊，也不敢再写了。阮瞻不是最好的说明吗？因为邪无鬼论快要完成了，鬼就现前了。各位不要写无鬼论了啊！现在有些科学家不相信鬼， 他说我如果说有鬼，我要摸到我才相信。啊，当时这个阮瞻这一位鬼不晓得还在不在，我想要请他去给他摸一摸。啊，这个不信鬼的人如果能让这个去跟阮瞻辩论的这个鬼假如还在的话，那去让他这个不信鬼的人，他有摸到鬼的人，让他去摸一下，不晓得多凉。啊，不过我想当时给这个阮瞻的无鬼论烧掉的这个鬼啊，我想他已经升天了，不是鬼了，他救鬼嘛。如果不是他现身，世间会遭到他的伤害相当严重，以后你要讲佛法，阮瞻就来了，没有鬼，你要放烟口，没有鬼，要放蒙山，没有鬼。好，阮瞻处处现身，看你怎么办。哎，这个鬼还帮了佛法的大忙嘞。假如他不现身，阮瞻真的把这个无鬼论写成了，流传到今天，佛法能讲鬼吗？哈哈，讲鬼，阮瞻就现身了。所以我说当时把阮瞻的无鬼论烧掉的那一个鬼啊，已经升天，说不定是在第十天王身边做大护法，这是我的推论呐、啊，不一定是这样哈、哦，很可能呐、啊。那么这个由此可以明白啊，世间上是有鬼的，佛是一切智人，他是以他的这个大圆镜智照的世间究竟圆满透彻。没有一法不了解不清楚啊，所以这个鬼有没有佛不会不知道，佛也用不着骗人。他骗人做什么？他原来是太子，可以做国王，国王不做而出家修行，是要度这些世间苦难的众生，他不会说不实在的话。必定世间有鬼，所以佛经里面才说有，并不是说鬼都不好，鬼有鬼的好处啊。我在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看到一则故事啊，有一个被人害的家财整个破产，弄得最后一身潦倒，生活困难，正在困顿的时候啊，出外要回家，到半夜还没有回到家，因为太累了，在树下就在哪里休息休息就随便嘛，反正太累了，回家还有一段路，就是坐下来休息嘛。哎，他正坐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鬼影啊，就在旁边闪来闪去，他心里就有一点犯毛啊，怕哎呀，真糟糕，我想在这里休息，结果有鬼现前他动这个念头的时候，这鬼就来了。你别怕别怕啊，你是什么呢？叫我不要怕，我就是鬼，我就是怕鬼嘛。糟了，我跟你说，鬼不必怕，人才可怕。你这个话怎么说啊？我告诉你，你今天财产整个垮掉了，弄得一身潦倒，到今天那么这么辛苦，是谁啊？难道是鬼弄的吗？这都是人嘛，世间人最可怕，鬼不可怕，我会帮助你，懂吗？鬼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使你潦倒，使你财产破整个破掉的，那不是鬼，而是人所以他说人最可怕。不过你不要听这个话彼此打架打起来这是说人心难测，水难量人心很难讲所以因此之故，鬼病不可怕。里面另外有一册又说，他说这个鬼啊，他住的地方就是跟人同在一起，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鬼最多的地方而狂野没有人住的地方啊，那鬼都是很少的，稀稀落落没有几个 他为什么呢？因为啊，人有阴阳之气，白天阳气强，所以鬼不出现。到了下午以后，晚上阴气强，阳气弱，那鬼就出现了。而彼此共在一个地方生活，不会有所障碍，也彼此不会影响。因为鬼他看我们世间的这些房子物品呢，根本没有作用。他可以把这个墙壁，他没有看作墙壁，就是墙壁来来去去直往直来直往，所以你怕鬼啊，关门没有用，因为他根本就他看不是门嘛，他可以随便进出的，所以他看我们人间用的东西根本就是个虚空，因此之故鬼并不可怕，今天讲的鬼怕人篇。可是不要怕鬼，这一章是鬼的这个文字啊，所以我尽量要把一节课把它讲完，不要讲得太久，讲太久了不大舒服啊、人总是怕鬼的，实际上人啊、不必怕，他也是六道之一，他有他的生活点，我有我的生活点，彼此啊河水不犯井水啊、不会相犯的，他如果没有事他不会找上门。而鬼的这个境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彼此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必怕鬼，怕鬼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还有我们平常一般人呢、现在的人我很少听到，也没有机会听了、我在十几岁在自己家乡里经常听到啊，会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人死就变鬼了，因为人死就变鬼，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因为鬼是六道之一，人也是六道之一，他既然是六道之一，不见得人死就会变鬼。鬼有鬼道的因果，人有人道的因果，因果不同怎么会人死就变鬼呢？因为普通一般不是太善人，不是大恶人，死掉都有终阴身啊。那么一般人不了解，就是把中阴身当鬼，那错误的。中阴身不是鬼，中阴身只是一个这个精神附托的影子而已，不是鬼，各位如果有圆云法师讲义啊，他讲义里面到这个鬼道这一篇都有分别说明，说明这个中阴身跟鬼不同的地方。所以啊，我们不必怕鬼，鬼也是六道之一啊。纵然看到彼此没有什么关系呀、它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啊。那么如果能够看到鬼道众生，那都是阴气强，阳气衰弱，人的福气慢慢衰弱，才会有这种情况。否则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也会有啊，不过这个不常见啊，人越多这种情况会越少，因为阳气强鬼不容易出现啊，人少的地方偶然呢也许有，但是以人不会有什么伤害啊。那么关于这个鬼道的情况就是说到这里为止，接下去啊第三段就是出生道，严重堕落地狱，从地狱里出来啊，不可能一下子就转上人道，他还要经过这个鬼道，鬼道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呢，他在鬼道里面生活，往往千年万年都不一定哦，那么从鬼道出来才转生的畜生道。畜生道里面现在经文呢是顺住上文啊，从这个十喜阴里呀 到鬼道啊，十喜阴到恶到地狱道，从地狱道到恶鬼道啊，恶鬼本来就是鬼道的总名呢，因为鬼总是饥饿的时间多，所以也可以总称为恶鬼啊，简称就是一种鬼道啊，鬼道的众生。那么从鬼道出来要转身还不能马上到人道，还得先到这个畜生道啊，先到畜生道，所以这个经文科判哈、 第三，人之相，第三，就恶鬼业尽，虚赏俗占，而民遭畜生报。这是说明从鬼道到了转生到鬼道啊，他过去造这个下地狱的罪业，那么连遗报也通通受完了，就是以前造的这个地狱业的那个苦报啊，已经告一段落啊。既然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接下去转生畜生道做什么呢？转生畜生道是还债，还债。所以科判就说，就恶鬼的业已经尽了，前面的鬼道的业已经受报受尽了，那也不一定是十年八年或者是千年万年都不一定。然后啊要完以前所有的业债，欠人家的命债财债一要还。怎么还呢？到畜生道去还。所以接下来有畜生道，关于畜生道的文字啊，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侯。